弟兄姊妹平安啊！让我们来看到民数记啊，今天我们会把它做一个结束啊，那就请大家翻到第二十九章啊，民数记啊，第二十九章。那么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啊之后，最终来到了摩押平原啊，即将要渡河啊，进入神的应许之地。那在这过程当中开始数点人数啊，准备征战啊，也准备要分地啊，要得地为业啊，重生律法啊，在摩押平原就是重生律法啊，预备。那在这个时候，摩西神小谕摩西啊，特别要讲到这个献祭的问题啊，什么样实际的献祭？那我们知道这个献祭的重视不是条例，而是它的内容，它的实际怎么来做。特别强调的是燔祭，那我们讲到燔祭是一个全然献上讨神喜悦的一个祭，那配合着这个燔祭呢，那有素祭，素祭是讲到生活的圣洁啊，也就是说你要讨神喜悦，一定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神荣美的那个生命的见证啊。那还有奠祭，那奠祭就是祭酒了，把世上最好的东西献给神，那你献给神自己就少了嘛，也就是说我不是看重地上最美好的东西，而是仰望天上那个最美的东西，所以要常常仰望神。那当然还配合当这一个赎罪祭，一个赎罪祭。好，那每天都要献长献的祭，就每天早上献一只，晚上献一只。那么到了安息日，还是要平常献的，还是照常献，而且要加上很多东西，你就可以看一直加上去啊。安息日是每个礼拜献一次的，那再过来每个月也要献一次，每个月大家月朔，就一月的开始，每个月的一号的开始啊，那这个量都很大的。好，那有每日、每周、每月，还有以色列的七大节期啊。那七大节我们上次讲到了一共分成三组嘛，上次讲了两组，第一组呢就是逾越节还有初熟节跟这个无酵节那这一组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那逾越节当然是耶稣羔羊被杀嘛那逾越节，那过来之后就是初熟节，是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因为死里复活，我们才能够败坏那个掌死权，才可以从死跟罪当中被释放出来。那无酵节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了，这是第一组，这是过去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要纪念过去的恩典。再来我们讲到七七四九天之后叫做五旬节，那五旬节呢它发生就是在秋割秋天抱歉是春割春天呢，他们收割，那么一年两季嘛所以春雨秋雨有没有，收割季节要下雨，那就会丰收。那春五旬节就是春天的时候收割的季节那这个是代表这个圣灵降临嘛教会的建立，那就是一个恩典，就是现在我们所享受的恩典的时刻第三组呢，就是发生在7月1号，七月一号叫吹角节，吹角节代表这个时候要秋收了，告诉大家聚集起来，一起来收割所以这个第三组也叫做收藏节因为再过来是冬天了嘛，所以要收藏。那这个号角吹响，就代表耶稣基督要来了嘛。耶稣基督将来必要从天上降下来，空中降临到地上来，所以要吹角，吹角是呼召所有的百姓那么前来的意思。那是七月一号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那我们今天会很快的把它看一下，那个内容其实跟前面的所献的祭差不多就是要有这一个燔祭素祭这一个奠祭，还加上赎罪祭好，那七月十号在第七节 29章的第七节，七月十日，七月一号叫吹角节，大家起来收割吧啊！七月十号，那叫做赎罪日。赎罪日所预表的就是以色列人，那么全家归主。那为什么要全家归主？因为在末世的时候有敌基督出现嘛啊，那么后来发动了哈米吉多顿的战争。以色列死了非常多人，大概死三分之二。你想想看，那是多大的一个战役啊！世界各国啊，从东、从西、从南、从北的联军呢、啊，一起攻到以色列这个地方来啊，甚至把耶路撒冷把它攻陷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全家悔改，认识了原来所拜的那一位是敌基督啊，所以他们就认耶稣是主啊，所以全家悔改。那么城破，他们就开始往东边逃跑，往东边橄榄山的方向逃跑。那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在橄榄山啊，地就大震动，震出一个山谷，让他们能够逃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耶稣用口中的气，那么消灭了仇敌，然后进入了千禧年的国度。千禧年国度发生的地点就是在地上。耶路撒冷啊，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祝棚节，祝棚节所代表的就是千禧年的国度。那你可以看到赎罪日七月十号所献上的啊，他说刻苦己心啊，这个什么功都不可以做啊，就跟安息日一样的啊。到了七月十五日，连续的哦，这个祝棚节不是一天的节期，它是连续七天的节期。你可以看到这七天哦的第一天啊，这个当这祝棚节是很欢喜快的，因为千禧年到，所以那个献的祭啊量非常非常大，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是七天，每一天呢剪一只啊，一直剪，剪了七天，到七天的时候那就三十二节啊。第七天七只公牛，那么公羊两只，就你看哦，每天剪一只公牛啊。第一天的话要公牛十三只嘛，然后每天就剪一只剪一只，虽然每天剪一只，可是它的数量是非常大，一直剪到第七天。那第七天的时候献上七只，七只代表神工作的完全啊。如果以后你看圣经看到七啊，是神工作完全的意思啊。好，到了第八天三十五节啊，第八天就要守元素会啊，一样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啊。那这个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内容啊。所以你可以看这整个节期所代表的是，我们越认识神，越经历神的丰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越倾向于神啊，就越像神啊，越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你那摆上的祭物就越来越丰富，而我们经历神那个丰富也就越来越多啊，所以是不断的在往上提升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十章啊，献祭讲完之后，那就开始要讲一些许愿的东西啊，许愿啊是可以向神许愿的，在旧约了啊。那你说现在人要不要许愿？其实圣经给我们的原则，耶稣说啊，你们是就说是啊，不是就说不是啊，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字啊。所以我们现在都用心灵诚实来跟神交通，不用许愿啊，那个许愿是旧约的条例啊。那不过它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啊，就是不要随便许愿了 啊这个千万不要口无遮拦哦，不可冒失啊，是开口许愿。那为什么人会许愿？就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一个很大的期待，我们对神呢有一个愿望啊，我们希望神来成就啊，我就许一个愿啊。神如果成就了，那就要照你所许的愿去行了。像哈拿，哈拿也祷告求儿子，对不对啊？他求一个愿，去跟神许愿，我求一个儿子。但是我求到儿子之后，就把这个儿子呢献给神。那这个就是撒母耳嘛啊，所以后来他就还愿。你许愿必要还愿。不要冒失开口啊，冒失开口就有时候人就是啊，就是情绪上非常的高昂，就说出了超过 那个界限了，神的那个界限超过了啊。那这个神说那个是冒失开口，那你就要这个要承担哦，你所许的愿哦。所以在生命记的23章21节哈，他说你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哈，偿还不可迟延了。也就是许的愿要还，什么时候还？哎，那个日期到了就一定要还啊，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怎么样追讨，他一定向你追讨。那如果你不偿还的话，就有罪了。所以许愿可以啊，许愿是一个好事啊，对神来讲，神的心意也是满足，因为你相信神，啊，神也要成就。可是如果你许的愿，许了愿之后神成就了，那你要还愿啊。如果你不还，那就有祸了。所以不要贸然，就是许个愿哦，这个不要，这千万不要。所以这边就定了一个法则啊。那我们看下面条例的时候啊，在讲的时候好像偏向于女孩子啊，姊妹们啊，但实际上它的原则连弟兄也是在这个原则里面，只是在一个本位上要来调整一下，因为姊妹就是要顺服在做丈夫的嘛，所以讲到一个顺服的本位。那当头的就家里当头的，当头就有责任要来保守，还要来看顾啊这个姊妹啊，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嘛啊。所以做姊妹的要顺服做丈夫的，但是做丈夫的要去爱，爱的话就是要保守他，要保护他啊。所以这边哦很有意思哈，他说如果女子啊年幼，就是还没出嫁之前，那么她的父亲就要成为那个头来保护她。所以许的愿呢，这个女子如果许了愿，那父亲呢就要看可以不可以，由父亲那个主权呐 来做决定，因为他是一个保护者，他是一个监护者。如果他这边讲说默默无语啊，第四节哈，如果他父亲听到他所许的愿，如果是默默无语，默默无语就是承认的意思，那这个愿就算数了，就算数了哈。那如果父亲反对的话，那他所许的愿就不算。这样的原则听得懂哈？好，那女孩子会长大嘛？长大之后嫁给做丈夫的嘛哈？好，这个时候同样的原则，如果你所许的愿，做丈夫的默默不言，第七节那个地方啊，如果做丈夫的默默不言的话啊，那这个愿就算数。但是如果丈夫反对的话，那就不算啊。这原则都一样啊，但是做姊妹你不要觉得你吃亏啊，也就是说那个做丈夫的做头的你要负责任啊，对不对？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做啊，但是我要学顺服。他说可以，那这个愿就算了。那如果说不可以啊，不可以，那个愿就不算，我要顺服。所以这边学到是一个本位的意思，你有没有守住你的本位？本位就是本分啊。所以为什么说哎，在讲这个保罗在教导说这个姊妹啊，在教会里面到底可不可以讲到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的，没有不可以，只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背景是姊妹啊，这个在聚会的时候，我说那个时候姊妹了哈，在那叽叽喳喳的哈，然后就问她丈夫啊怎样怎样子，所以保罗说这是违反教会聚会的这样秩序。所以姊妹呢要安静沉静安稳，也不懂得回家问你丈夫，因为当时受教育的姊妹是没什么机会了哈，所以很多不懂的人有时候又装懂，那教会就很乱，所以有这样一个规定。但姊妹可不可以讲到？可以的。可不可以说预言？可以的，可以的哦。因为有女先知嘛，对不对？你说底波拉也是女先知啊，她也可以讲的，没有问题。可是要遵守一个原则，叫做蒙头的原则。什么是蒙头？姊妹要蒙头啊，就是不要出头，因为你是一个帮助者。啊，为什么你是帮助者？啊，因为先造的是男的，后造是女的，所以后面的要怎样？要顺服前面的。所以姊妹要顺服这个做丈夫的。所以讲到蒙头，不是你不能讲，只是你要蒙头。蒙头的意思就是 服权柄的意思，就是顺服。但是做头的人要去爱，要去爱他，所以你要保护他，你要成全他，哦，就同样的原则啊。好，那第九节讲到寡妇呢，那我本来家先生我要听他，对不对？我要顺服他，由他来决定我的愿到底算还是不算。可是丈夫死了，那寡妇就在自己承担了啊。所以他讲说第九节哈，寡妇或者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你自己决定。这个时候你要自己决定啊，你要许愿就一定要偿还。如果你许了愿不偿还，那神要追究那个罪，所以不要贸然失言哦，不要贸然许愿，这个是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啊。好，这个就是30章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啊。接下来我们看到31章啊，31章讲到米甸人。那讲到米甸人，你会想到什么？第一个想到他的先祖叫做米兄。那米兄是谁？米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刚开始娶撒拉，神允许他一个儿子，对不对？但是他们等了老半天等不到，他就这个撒拉呢就让这一个夏甲啊，从埃及的使女夏甲跟亚伯拉罕同房，那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嘛，就是阿拉伯人祖先了哦。那神为这件事情也非常的生气啊，因为那是按照人的意思所生的，而不是神的意思所生的。神所应许的是亚伯拉罕跟撒拉所生的，可是他们等不及，因为他们看环境嘛。那经过了将近10年哦，这个亚伯兰被招的时候75岁，85岁生以实玛利，到100岁生以撒，当他99岁的时候，神才跟他说话。所以你可以看到，从85岁到99岁。哇，这么多年哈，神不跟他讲一句话，可见这件事情大大得罪神哈。然后来100岁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以撒哈。好，后来撒拉死了，亚伯拉罕又继续娶了一些女子为妻哈，其中生的有一个叫做米兄，那米兄就成为米甸人的先祖哈。但是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他们跟以色列他们是有这种堂兄弟的那种这个亲戚的关系，亲人啊，算家里的人啊。再来你还记得米甸人在实体的时候，那么因为巴兰这个先知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人，结果神拦阻，所以那个咒诅呢就变成了这个祝福。但是巴兰呢，因此也就没有拿到金银财宝，心里也蛮气的哈。后来他主动献祭，让摩押女子、米甸女子去跟以色列人呢一起拜他们的偶像、吃祭物，跟他们行淫作乱。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哈，所以当时神就说了，他要跟米甸人为敌，要打败他们啊。所以在这个进去之前，神就让摩西啊，你看到31章第1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的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为什么是这个仇？这个神为什么那么的在意？为什么？那是第一次以色列人拜偶像啊，你说拜偶像是拜外邦人的偶像啊，那西乃山下呢他是拜金牛犊啊，自己去造的啊。我现在讲是拜外邦的偶像，而且跟他们联合啊。这个是神是祭血的神，你还记得啊，神是祭血的神，那个祭血的心啊是非常强的。因为你跟谁联合啊，你的生命跟什么联合，你跟假神联合，你就属于他的，你知道。所以神非常的在意这件事情，所以啊，这个神就是非常的愤怒啊。以色列人也因为这件事情死了非常多，24000人哦，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管教，非常大的一个管教。而且神说他要对付米甸人， 因为那是跟耶和华所结的仇啊，这个不得了啊。所以你看啊，你去拜偶像，这个神是非常嫉妒的哦。嫉邪神，嫉邪就是嫉妒啊。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哦。所以你以前有的那些拜偶像的啦、算命占卜的啦，这一些通通要弃绝啊。所以摩西呢就吩咐百姓呢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人，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谁报仇？耶和华报仇，不是为以色列的，而是为耶和华报仇啊！啊，好，那怎么派呢？每一个支派1000人，每一个支派啊，所以每一个支派很平均嘛，哈，1000人，也就大家一起攻击啊。那12个支派就是12000人都出去，谁领兵呢？哦，这个你看第六节哈，摩西打发每支派1000人出去打仗，并且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你还记得菲尼哈吗？哦，菲尼哈当时在米甸的这个事件上面，实体的这个事件里面，他是杀的那个新利有没有？西缅支派的新利，哦，所以神说我要给他世世代代他的子子孙孙都是做祭司的，有没有那个祝福啊？还没记得哈。也就是说，祭司要拿着圣所的器皿跟大声的号筒一起出战。那这边讲到说圣所的器皿啊，那圣所里面有什么？陈设桌啦，陈设桌、陈设饼啦，哦，七灯台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叫做香炉啊，香炉知道哈？我想这三样东西应该拿的是什么？香炉。那香炉是什么？启示录来讲是圣徒的祈祷，圣徒的祷告，也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神，来跟神祷告。也就是说，这场战争是我们要依靠神，我来仰望神，带着香炉出去，再来吹大声的号筒，吹号啊，你还记得要掷2支号，没有银号，你还记得吗？哦，这个吹大声代表要征战，召集征战。把这12000人全部召集，然后去攻击啊！那你看到，哦，是由祭司长哦，啊，菲尼哈等于就是祭司长啊，这祭司啊，啊，对吧？吹角拿器皿，结果呢？第七节说，跟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其实神要把这些所有男丁通通杀掉，再来。啊，这个男丁是代表成人的，成人的哈。那再来妇女，这个妇女是代表出嫁的妇女，因为当时跟以色列行营的就是这一批妇人啊，所以这两个就是男丁，男丁嘛，就壮丁嘛啊，还有出嫁的，已经出嫁的妇女，通通杀掉啊。哦，结果他们就杀了米甸的王啊，那掳掠了许许多多的妇女孩子啦，把财物牲畜通通带来的，我们看到是14节。当他们大大得胜回来的时候，他说摩西啊，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照理说打胜仗应该欢喜快乐，可是摩西却大怒。为什么发怒呢？15节。对他们说啊，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人的活命吗？啊，也就是说他们杀了男丁没有错，可是放过这些妇女，而这些妇女是当时引诱以色列犯奸淫的这些妇人啊。他说这些妇人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17节，所以你要把一切的男孩和以所有已经嫁的女子都杀掉，但是没有出嫁的不用杀啊，由他活命，因为他们没有在这个罪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冤有头债有主了哈。好，那以色列人就是照做了啊，他们遵从啊，所以下面没有继续写。好，19节讲到说，你们要在营外驻扎7天。凡杀人的，因为都见了人血嘛，跟一切摸了被杀的， 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三日、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那第三日跟第七日，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那是讲什么？讲到母牛犊的灰，你还记得吧？除罪水，除罪水。那沾染的死亡，沾染的不洁的东西，要第三天洒水。当然，衣服什么都要洗的了哈。第三天要洒除罪水一次，然后第七天还再洒一次，对不对？你还记得当时我们讲过，为什么第三天要洒一次？第三天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耶稣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嘛，所以这个讲到是生命的罪要被对付。第七天讲到什么？第三天如果说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罪，但我们也就是代表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那到第七天，第七天是完全的意思，也就是说基督徒得救之后，你不要继续犯罪，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啊，所以要第七天除罪，还在一次嘛啊，所以前面讲的是生命的得救，后面讲的是生活的得胜。请注意哦，得救跟得胜是两个部分哦。啊，第三天我们信主了，那这要叫做得救，但是我们要成圣嘛，成圣那就是第七天的工作啊，所以要这两个洁净的日子啊，第三天、第七天，因为神恨恶罪，也恨恶死亡，所以神不要他的百姓常常陷在罪跟死亡的里面啊。好，再来21节到这个24节，讲到说这个物要怎么洁净呢？因为掳回来那些战利品要怎么去洁净它？凡是金属的就要金火，金火就是用火烧过一遍，因为烧过不会坏掉嘛，但是会把上面的脏东西烧掉。那如果不是那一些能够金火的怎么办？就用水把它洗掉啊，当然是除罪水把它一洒就可以的了哦。那这个也就是洁净的条例。再来，战利品要怎么分呢？战利品很多回来了。那我一般的观念就是说，出去打仗的这个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那当然是属于他们。不过圣经的原则不要忘了，12个支派现在派出去的12000人了，剩下还有多少人？将近200万，对不对？大概200万那些人呢？那神看以色列人不是分你是哪一派哪一个的，不是。神看以色列是12个支派是一个群体。所以一个肢体得荣耀，其他肢体就要怎么样？欢喜快乐，还是那个身体的原则吧啊。所以有福同享啊。这也就是刘牧师有时候在讲说，我们的服事呢是一起成功也一起失败。成功大家成功，失败大家失败。都同样的原则。所以拿回来战利品应该大家分，只是说怎么分。那原则把它定下来。那你还记得大卫在洗格拉，他不是也征战得胜回来吗？那些出去打战的说，我们应该得比较多啊。那出去打仗的有一些人疲惫的，有没有？那疲惫的中间休息，大卫说啊，你们就不用了，你们在这边休息也可以哦。哎，结果他们也可以分呢。哇，那个打胜仗的就很觉得不公平了。我们去冒生命危险才拿到的东西，怎么他们偷懒的人啊，不是很偷懒的人，就没去打仗，为什么也可以得？但是大卫说啊，前面作战的跟后面看守兵器的都要同得奖赏。原则为什么？那是一啊，合一的关系啊，不是分你跟我。所以今天有人有弟兄姊妹跌倒的话，说真的，你要哀痛。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部分。今天如果一个得荣耀，我们都要欢喜快乐，对不对？很有意思啊，这句话有提出起来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一个肢体受苦啊，全部都受苦，可是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欢喜快乐，请注意哦，受苦大家受苦，但是得荣耀大家怎么样？欢喜快乐。哎，你如果好去读，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一个人得荣耀，不是全体得荣耀，有没有看到这区别？受苦大家受苦，但是得荣耀，那个人得荣耀，我们为他欢喜快乐，可是我们的荣耀要自己得。所以每个人 都有一个冠冕是为你存留的。那你要得，你要努力，努力进天国，做一个什么？得胜者。得胜者，有人得胜者，我们要非常欢喜快乐，同时要激励自己，我也要做一个什么？得胜者、啊、很重要、啊、好，我们看那个分配的原则，一半一半，出去打仗的得一半，那没出去打仗的看守兵器的也得一半啊，平分了、啊、但是这两半分起来不太一样哦。出去得一半，那个是12000人的得一半哦，说战利品一半哦，跟剩下200万，几乎200万人得另外一半，你就可以知道谁分得多谁分得少，就个人来讲。所以神不亏待人，你冒生命危险的，你的确得的比较多。你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平均下来啊，出去打仗的的确比较多一点啊，但是整体来看一半一半。好，不要忘了是神带领我们征战得胜，所以要想到神。所以这边又有规定，出去打仗的28节啊，出去打仗的要把所得的所有的所得拿1/500，500取1啦、哦、1/500当做供物献给神，献给神啊、哦、那也就是燔祭要献上，就主要从这边从完全献上啊、哦、好，那从他们一半呢，那我们再看一下啊、哦，这个一半怎么做、啊、就是交给祭司以利亚撒做耶和华的举祭。举祭什么意思？就在神的面前举一下，举就高举神，这些祭物是献给你的，但最后可以归给谁？当然就是祭司了、哦、所以当祭司好像蛮不错的、哦、呵呵，神没有亏待祭司，因为祭司是利未人，只能说我是他的产业，所以利未人在地上不能有产业，我是他的产业，所以神的供应是这样子，1/500也就归到利未人祭司啊、哦、好，那以色列那一半呢也要献给神啊，也要献哦。好，他要从各样的所得到的东西50取1，50取1给谁？给利未人。所以你看神非常恩待利未人，为什么？因为他等于他是中保的角色，中保角色，他跟神关系要好，他领受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然后祝福以色列啊。所以以色列人在感恩心要献给神，也要透过利未人，所以这利未人就很重要。所以当你越恩待利未人的时候，神是越祝福 啊。所以这个是、彼此都是有福的啊。好，那下面怎么分？就是分一半哦，掳的凭多少？一人不是一，就是出去打仗的一半，那没有出去打仗的一半，然后他们就是把它分一分。40节很有意思哈、哦，40节哈、哦，人总共掳来的人有16000口人啊，这个分一半呢、啊，一共本来是32000，现在分一半，那就是16000。其中归耶和华的有32，就是除以1/500啦，除以500、啊、就得到了32口。那这32口是一个很蒙福的、哦、归耶和华，那什么意思、哦、也就是说本来这些人应该该死的，本来跟神是没有关系的，可是现在归耶和华变成跟神有关系了。归耶和华做什么？其实就回到他们可以到会幕里面去做一些劳役的工作，挑柴啦，砍柴啦，做这种苦力，在我们来看好像很辛苦，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他是服侍神，服侍神。所以你说，本来这一些应该是一个奴隶，可是因着他是奉献给神，你可以看到那个关系改变。虽然好像比较辛苦，可是却是被神所拣选跟纪念。所以这32等于是被拣选的。哦、所以你要用这个眼光去看他们、哦、好，48节，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啦、百夫长，就进前来见摩西，对摩西说、哦、这个事你要好好看、哦、对他说、啊、 仆人权下的兵已经把他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哇，太厉害了！出去多少人？12000人出去作战，回来多少人？没有少掉一个人。也就12000出去打战，回来多少人？还是12000人。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打仗一点死亡都没有，不可能嘛？对不对？动刀动枪的，杀了所有的男子，人家都乖乖让你杀，一定是两方作战。可是我们为什么全数安全回来？神为我们征战，从这里可以看到神为我们征战。百夫长、千夫长说，我们没有少一个人回来。他们认识这场战是神为我们打的，所以你看他们就有一个奉献的心智，他们就把所有得到的金器 你可以看到，如今我们把个人所得的金器，个人哦，就是你杀了仇敌之后，抢了他们猎物之后，发现那个金子，特别是金子啊，脚链子啦、镯子啦、打印的戒指啦、耳环啦、手串啊，这个是我不太念，抱歉。好，反正所有的装饰品，通通金的装饰品，通通都送来耶和华的面前做供物。好在耶和华的面前为我们生命赎罪，他认清楚说，我们出去本来会有死亡的，可是神把我们命通通赎回来。所以我们送所得的所有的金，金你讲到金是什么？金是神的性情，因为神是爱，神是信实啊，所以我们把这一些通通奉献给神。一共多少呢？52节那么记载说，一共16750色克勒。哇，不得了嘞，好多啊，对不对？好，所以以利亚撒就把他带到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什么纪念。太棒了啊，神纪念，这个是永恒的价值。所以能够被神纪念，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是多大的祝福。好了，这个好像就是最后一个征战了啊，进迦南地之前的最后一场战役，就是把米甸人那么打败了啊。好，再来就准备要出去征地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啊，因为你看嘛，在这个约旦河东啊，他们一共打了3场战役，还记得哪三场吗？西宏还记得吧？西实本王西宏有没有？巴山王噩，还有米甸，一共这3场战役。这种3场战役，你可以知道他们死了多少人，一个都没死。前2场战役是神派黄蜂，你还记得吧？大黄蜂啊，黄蜂出去把他们叮得满头包啊，毒死他们啊，以色列人就是不战而胜。米甸也是一样，没有死半个人。好，夺了他们的土地，这个土地他们看来看去很美啊，所以就有两个支派出来说，我们留在这个地方好了，那过去啊，你们过去那边分好了，你这样你们可以分得更多啊，我要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妻子通通留在约旦河东，因为是平原多广阔，而且我们已经打败他们，夺了他们的地了啊，这是神的祝福啊，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要过去了，我们就留在这里吧。啊，哪两个支派呢？流便跟迦得。你看32章第1节，流便的子孙跟迦得的子孙，牲畜极其众多，牲畜极其众多，你就可以看到是神祝福哦，啊，神祝福啊，因为很多啊。哎，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啊，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罗德一样，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拿了埃及国王送给他们很多的这个牲畜啊、婢女啊、财物啊等等，然后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啊，因羊群很多，牲畜很多，然后就争吵，争吵什么？那个牧地啦， 不是埋死了，是那个养草场上那个水草啊，因为羊啊，因为很多嘛，羊就是要吃草嘛。他说那地啊容不下他们了，他们在争地啊，争草。其实你可以看到，你财物再怎么多，有多到迦南地那么大吗？不可能嘛。其实他们要争的是什么？是心中那个田地啊，心里容不下对方。请注意哈、哦，那个争地在争什么？争心里那个田呢、啊？啊，你看有钱人死掉之后，儿女在争什么？争财富。其实分配财富不够多吗？其实非常多，可是他们不满足啊，不满足就会想下去争呢、啊。所以这个如果老爸爸还在哦，他就看到知道这种情形，他已经伤心死了啊、哦。最好都不要留什么给你们哦，相安无事。留的太多啊，那争吵更多。不是分的不够多，不是，是分的不平均啊，那就很有问题。即使你分平均，也是会有问题的啊。好，现在他们多，他们就怎么样？不要进去啊。这个很有意思。以前到了迦第斯的时候，他们不进去是因为敌人很强大，他们觉得自己进去会输，所以他们不进去，对不对？现在是可以进去，但是他说："哎，我们现在这个地比较好，所以我们不要进去。"哎，很有意思哈。这个38年前的祖先，或者他们那一代的啊，应该是祖先啦，因为他们第一代已经死光光了哈。当时看到迦南地这个很难作战啊，所以他们不进去。现在是可以进去，准备要进去，却看到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很美很棒，所以我要留下来。这两个都是不顺从神的旨意，神有命定，神的命定就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那是牛奶与蜜之地。可是这两个支派看到河东地非常好啊，留在这里就好了，这样子你们进去也有好处啊。你们分的地可以分得更多啊，因为我们都在这边嘛。那我们进去，我就不跟你们分了，你们就自己来吧啊、哦。那不是很好啊？本来分给12个支派，现在只要分10个支派就好了。我不跟你争，我不跟你抢。哎，听起来好像不错，对不对？好，摩西就说啊，我们是整体的啊。难道你们放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然后让你的兄弟们过去那边打仗，出生入死吗？哦，这两个支派就说不会的。我们把这个妇女安顿好之后，我们跟你一起去征战，跟你去得地为业。但是得到地之后，不跟你们分，因为我们已经有地了，我们就回来。哎，这样好不好？哎，听起来也不错啊，哈。神呢？神也许可。但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讲过一个观念，神的命定跟神的许可，哎，我们听起来都是神同意的。神的命定，神的许可，都是神许可的。可是结果，神的命定是完全蒙神的祝福，神的许可，可能就是那个次好的，啊，可能是要受亏损的。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因为神给他们的是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去，享受属天的安息嘛。可是你现在看到地上的美好，你不愿意进去。虽然你进去那边征战，可是你的征战是没有战利品的，你的征战是没有目的的，你的征战是不能得地为业的征战，也就是一事无成的征战。即使征战得胜，你还是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去。你还是神的应许之地的外面，约旦河东啊，那叫神的许可。好，他们要这样子啊，摩西看起来也同意的。我想摩西也跟神祷告，说真的，神呢就许可他们留在约旦河东。好，这个有样学样，本来两个支派嘛，流变跟这个迦得嘛，哈，这两个支派，结果后面在最后面，在33节那个地方， 竟然马拉西有半个支派也想留在这个地方。哎呀，有样学样啊！本来在讲的时候，马拉西没有什么反应，可是看他们成功的时候，马拉西跳出来说：“我们也要。”哇！不过他分成两半呢、啊，一半要，一半不要啊。所以你看到33节，摩西亚把亚摩利王西宏的国跟巴山王二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迦得的子孙跟吕便的子孙啊。本来他们求就给他们，因为得胜。哎，那有人说，那米甸为什么没有？不要忘了，神给米甸的地，他不可以拿啊，不可以拿的哦。啊，就像这一个摩押啦、亚门啦，哦，还有这一个以东地，他们不可以拿的，因为那是神给他们的。啊，阿拉伯地也是阿拉伯地的哈，你不能去拿的哈。好，但是你看到马拉西跳出来，而且你看到39节一直到最后面，你可以看到他说马拉西的儿子马吉哦，39节，他的子孙都到基列，基列就约旦河东的一个城。啊，所以以后你会看到列王记讲到基列，讲到基列，你就可以知道是啊，这个约旦河东的地。他说他去占了那地，请注意哦，这个不是神叫他们去打，他们自己去打的。而且你看哦，占了那地就把他们赶出去，他子孙就住在那里，然后又去哪个村庄又占了那个地。你看他不断在那边征战得地呀、啊，他的目的就想要留下来了啊。因为他最强的强敌都已经打掉了，剩下比较弱的他去吃那些，他就想留下来。你要想留下来，因为你看到那地很好，那地很好，可是就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就是一个极大的亏损。所以有两个半支派，犹便、迦得，还有马拉西半个支派，就留在约旦河。这约旦的东西就不被神纪念，很可惜。临门一脚，他们却没有进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非常可惜啊！哦，所以有时候那个临门一脚是非常重要的啊。好，33章在讲什么？33章在讲以色列从出埃及之后他们的行程，把它做一个回顾啊！你会看33章怎么？好多地名啊，一个地名从哪里起行，在哪里安营起行，安营起行的，哎，那就是按站向前行，还记得这句话哈、啊？按站向前行，每一个记录，神你所经过的，你走过的，必留下什么痕迹啊？每一个站都有痕迹，但是你可以看到以色列每一站里面都学到很多功课哦。学功课是因为你失败才有功课嘛，学到的嘛，对不对？从失败当中又怎么起来的？然后抱怨没水，那水就神就给你经历有水，对不对？啊，等等等等。可是我们在看这整个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记载以色列失败的历史，没有讲到他们抱怨没水，抱怨没东西吃，也没有讲到在加低斯本来进去得地为业的。结果他们不进去，旷野漂流，也没有记载这件事情，都没有。这很特别，这代表神是一个恩典的神，神一路的带领每一个基督徒，神纪念什么？纪念你们所走过的每一站。可是神不是要去指责你在哪一站怎么失败，因为你失败了，管教。神记载的是你怎么继续的跟随神的一个脚踪，所以这个是一个恩典的记录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节33章第1节，以色列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所行的行程。这边一开始就讲到是军队，耶和华的军队，但是你看这群军队实在是很不像样的军队，真的啊。到处失败，对不对？但是神说他是军队，军队，你看他是游泳散兵啊，乱七八糟的一团啊，这么软弱，没有错。其实这军队就长的是我们，我们的一生啊，跟随神的脚步也是跌跌撞撞， 所以我们不要这个五十步笑百步啊，没什么好笑他们的。在那种光景，你也一样会跌倒的啊。所以，但是啊，这是神看我们是什么军队，他是军队，所以神在环境中训练我们。好，第三节太重要，正月十五，正月十五就是逾越节的次日，逾越节十四号嘛，正月十四啊。连这个正月都神取的啊，这一天出埃及的那一天叫做正月哦，就是要正月的哈，他们是这样算的哦。你会看到整个行程从那开始，羔羊被杀，逾越节开始，讲到说什么？这是讲到基督徒一生的行程，都是从耶稣基督的救恩开始，所以这个是一个救恩的历史，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旅程，所以你要记住这一点啊。以色列出来的时候是从逾越节的次日开始，耶稣的领受耶稣救恩之后，你的生命、你的旅程才是真正的开始。好，他说在一切埃及人面前呢、昂然无惧的走出去，哇，很风光的哈，得救是很风光的，拿了埃及人的所有的财宝啊，你要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邻居啊，埃及人。拿所有的金银财宝，什么你都可以拿。神把400年的工价连本带利的为以色列人讨回来，厉害吧？这是我们神哦。所以以色列出埃及是风风光光的哦。所以你为什么看到埃及法老那么生气？你把财富搜刮一空了，对不对？还把这么多的劳力市场全部带走，他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你一直追啊，对不对？那有这样子来哈，好，再来你就可以看到哈，好像一站一站，就像一站一站行。但是这几个站哈，有一些东西我们把它提出来哈，去弟兄姊妹看的时候仔细看。第八节，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苏尔的旷野。我们读就这样读过，对，经过海中那不得了了。经过海中什么意思啊？过红海。红海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耶，后面有埃及追兵，前面有红海阻隔啊，他们死路一条啊，可是神就让他们能够过红海，海中为他们开道路，不得了，而且是干地，干地啊，所以这个是经历神大能啊，对不对？这是何等大的能力啊！好，继续往下看哦，第九节，从马拉，马拉是苦水啊。就来到了以琳，以琳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这讲到什么？绿洲啊！神那个丰富的供应，源源不断啊！其实以色列在旷野根本不用带水瓶，什么都不用带。你渴了，随着你的灵磐石，你怕什么？可是以色列就带了一大堆啊！这个相信不过神嘛，对不对啊？你连那个装食物的哈器皿都不用带，都不用。这神每天供应你马拉都可以吃啊，所以有时候你怕什么？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就是看环境，真的看环境啊。这个美国一选举哦，现在已经有些人已经不晓得怎么活下去了。你要看天，神依然掌权，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也没有什么好愤慨的，真的没有。安下心来，好好祷告，为美国祷告，来到神面前，这才是基督徒要做的嘛。哦、好，所以你要继续往下看、很特别的，你看到17节、他是从基伯罗哈他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又从哈喜路起行到安营到利提马。一起读好像没什么感觉哦，不要忘了。那个利提马跟哈喜路啊，其实就是在加迪斯啊，加迪斯就很有名了，对不对？加迪斯干嘛？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探的那个地方，就叫加迪斯，就位在哈喜路跟利提马这的地方。神没有把这个失败的历史写下去，没有，只是说他们在那边扎营，那个历程。所以你看，我们神对我们多么的恩典跟怜悯，他知道我们会软弱，对不对？而且犯这么大的软弱，以至于在旷野里面还在漂流38年， 加低斯，这么重要的地方，神不纪念，神不纪念，神没有记载，啊，所以你看神继续用恩典带领我们哦，啊，所以你可以继续往下看哦。好，看到39节，到何尔山说亚伦死在何尔山，年纪123岁。亚伦也好，摩西也好，都是带领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但这领袖会过去。去就失去同在的意思，可是神依然带领他们。何尔山之后还有八个站八个点，神继续带领，人可以过去，可是神依然同在。这岂不是现在美国选举之后要的心情吗？人都会过去，所以不要靠人了，真的不要靠人，你靠的是神，神的同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亚伦死后，神依然继续与以色列同在，继续带领他们走旷野的道路，一直到现在还在走，对不对？好，到第五十节，这个来到最后一站了，在摩押平原这个地方啊，交代他们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那边对着耶利哥，摩西就说了，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请注意，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所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所铸成的偶像，同时要拆毁一切的丘坛，把那地夺来住在其中，因为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这第一个，除去所有的偶像，除灭所有的人，赶出去。赶出去就是不要给魔鬼留任何地步，除掉偶像，因为人真的看到偶像比较有感觉，所以为什么人去拜偶像？因为感觉那是真的，假神变成真的，你知道吗？啊，真神你又看不见，所以人很拜偶像是这样子，所以把一切的柱像跟偶像有关系的时候除掉。所以你们进去第一个就要对付偶像，把当地人赶出去。可是以色列人进去没有照做啊，觉得这个人啊，这些人不错嘛，如果留下来当奴隶多好，对不对？不要忘了他们是巨人啊，哇，这巨人这个力量又大，做起工来不得了啊，留下来了，留下来吧，就是这样子把他当奴隶做。可是这个就给魔鬼留地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约书亚分地完了之后，四世纪很快就到那，苏士德沙沙，再来就四世纪啊。请注意哦，进去得地分地得地为业之后，没有多久就进入四世纪哦。四世纪是什么？四世纪你会读到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了。以色列的王就是神呢，也就进去没多久就忘记神。为什么？留下偶像，留下迦南人，他们就自食恶果。哦，所以你看神多么了解我们。他说进去，人除掉，所有的偶像除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知道人的软弱了。好，54节，第一件事情对付偶像，第二件事情就要分地啊，分地就是神怎么分配我们就怎么得，我们就顺服，我们就领受。所以他说你要按着家世啊，年究承受那地，人多的多得产业，人少的少得产业啊，等等等等。55节再给他们一个警戒，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留下的居民必做你们眼中的刺。哇，你可知道眼中那个小刺啊，虽然小，那你是麻烦的要死，整天痛得要命啊。肋下的荆棘啊，你拿一个杂草放在你的这个腋下去磨一磨，你就知道你难受死了，要死也不死，对不对？但是痛不欲生了，对不对？ 所以他们必在地上扰害你，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你们，你们要必要怎样待你们，啊，必怎样照待你们。也就是说，真的，神告诉你要警戒，你最好能够听得进去啊。很可惜，他们进去之后没有听的，啊，你说你看哦，当约书亚讲出那一句话，把所有的这一些领袖召集来，约书亚年纪老迈了。因为他进去的时候八十几岁了，在得利位也差不多要走了。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可以选择啊，你要拜真神也可以，你要拜这偶像也可以，当地的神也可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选择啊。至于我，我的选择是我跟我的家都要侍奉耶和华。你知道当约书亚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当时他们真的已经在心在偏离了，偏离神了。所以你看到后来真的是乱七八糟，四世纪，400年的四世纪，不得了。好，这个交代完之后，神晓谕他们那块地的东西南北的界限在哪里，给你们知道那个地界在哪里。神的地界啊，是神定的，任何人任何环境都没有办法挪移的，所以34节就讲到迦南的地界啊，那你就可以自己去慢慢看了，东到哪里，西到哪里，北到哪里，南到哪里。13节，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啊，就是耶和华吩咐连究给9个半支派承受为业的。哇，这本来有12个支派，现在只有9个支半支派可以来连究啊。也就是说，神的纪念啊，神的应许之地，那2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2个半支派无份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一生征战，即使征战得胜，人家想啊，征战得胜应该得奖赏，可是征战得胜却没有份，没有份就没有被神纪念。你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过得这么的啊？不晓得怎么讲，好像前功尽弃一样。所以不要看地上的美好，真的不要看地上美好，属天的赏赐啊才是最美好的。希望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命定里面，不要活在神的许可里面啊。这一定要把它分得很清楚啊，免得到时候在勇士里面你在那边哀哭切齿啊，那不是哭一辈子啊，哭一辈子就算了，如果哭一个勇士，那啊，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千万不要啊。我们肯定愿受苦一辈子，但是我们不要在勇士里面受苦啊。而勇士你要得荣耀，要做一个得胜者啊，这个太重要了啊。好，那分地谁来分？那谁来分很重要了，对不对？你不能随便找个阿猫阿狗来分。16节哈，神亲自晓谕摩西说啊，要给你们分地为业的人的名字来指定哦，祭司以利亚撒跟嫩的儿子约书亚。好，祭司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就代表神啊，也是代表说分地是神的旨意啊。那约书亚，约书亚是个信心跟随神的人，而且他是有权柄的人，也就在神的权柄之下来做分地，然后同时指派一些人，那么一起来帮助他们。各支派有一个领袖，他的名字都在上面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哪些人在分地的过程当中，哎，这些人也一边帮忙，一边就是自己也得地的这些人啊，这个大家都是见证人啊。好，35节，在这个分地的12个支派里面，那么另外一个支派，请注意哦，这个12个支派里面不含利未支派哦，因为约瑟支派的儿子2个嘛，马拉西跟这个以法莲，马拉西以法莲，他们是算2个支派，约瑟算2个支派，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属灵上来讲，约瑟是长子哦，长子才可以得2份属灵的产业哦，啊，好，那我们来看哈，那利未支派怎么办？ 你不能让地位支配没有地，然后变成无业无地的这个 homeless， 不可以让他这样，因为神一定要善待立位人、哦、所以再过来讲到立位人怎么办、啊、那么神吩咐、哦、耶和华在三十五章、哦、摩押平原约旦河边对着耶利哥城，那小谕摩西、啊、摩西这个时候还在、啊、他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唯一的地中把一些城给立位人居住，也要把这视为郊野、啊、交给立位人给他们住哦。现在我们都分地了对不对，那我分到哪一块地哪一块地，那地上面一定有城对不对啊？有多少城，他说要让立位人住在地业中的城，这个城是比如说他是流便支派、哦、流便没有了，流便在约旦河东，不要管他、哦啊、这个假如说马拉西支派好了，然后马拉西支派我现在分到这一块地有好多城，他说你要把一些城分出来给他们居住。所有权是谁的？地的所有权是谁？那个地是属于马拉西的，可是谁居住？利未人居住，就代表利未人他可以有使用权，可是他没有所有权。这讲明什么的一件事情？讲明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都是什么？寄居的。我可以住在这里，但是这地并不是我永恒的家。我永恒的家在哪里？在天上。而且说真的，在这所有的城啊，所有的城里面，你要把最好的城给立位人，给神吗？立位人是属神的嘛，所以要把最好的给那属神的人。好，他说不但制造城哦，给他们居住，而且城外面的周围要给他们的这个牲畜啊，啊也要成为他们的地方啊。那个城哦很有意思哦，你可以看到第四节啊，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郊野就是城外的意思啊，要从城根开始量哦，那个范围啊多大是属于他们的哦，向东量2000轴，东西南北都是2000轴，哇，方方正正的，2000轴都是他们的。还没完哦，他说这个2000轴啊，往外面量1000轴，抱歉哦，就是往外面量1000轴是他们的，然后再给他们多量2000轴，再往外延伸，所以总共多少？3000轴了。那有时候我想说，干嘛不讲一下讲3000轴就好了啊？这跟以色列的文法有关系、啊、希伯来文的文法有关系、啊、希伯来的文法、啊、它就是没有什么比较级最高级你知道吗？英文有对不对？ good、啊、比较级就是 better， better 最高级就是 best， 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很容易分对不对？但是它没有，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词啊，其实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用法，什么叫万王之王，还有什么歌中之歌，雅歌嘛，歌中之歌有没有？然后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讲三次？你就知道他的文法，他因为他没有比较级跟最高级，你知道，所以圣哉啊，圣哉给我们讲好像就是一般的啊，啊圣哉圣哉，哎更高一点的啊，啊圣哉圣哉圣哉啊就更高级，就知道至圣的意思啊，圣哉圣哉。在实在我们中文念起来很习惯对不对、哎、呀万王之王是什么意思？王上面的王、因为他没有最高级的王嘛，所以他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们用语都是这样子的哈、哎、叠上去，然后恩上加恩，你这样意思知道了吧？恩上加恩有没有？利上加利，其实这个都是讲到他们的文法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听起来都很顺嘛、啊，所以你看量了1000轴还要再加2000轴，他就不跟你讲3000轴，就代表神的恩典恩上加恩、啊、就了解了、哦、所以那地多大通通是利未人的，给他们放羊放牛的、啊、再来他说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当中，其中呢有6座要当作陶城，太重要了，陶城太重，等一下我们讲、哦、 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42再加6座朝城，陶城啊，所以利未人总共有48座城，分布在河东跟河西，请注意河东河西都有啊。那这个陶城啊，他特别讲到说陶城啊，在14节，约旦河东三座城，迦南地就是约旦河西了哈，应许之地也三座城。那你就讲到说哪边的地比人比较大，好像约旦河东比较大，对不对？那么大的地才三座城，那约旦河东呢这么小一块地也是三座城啊，这好像在密度上来讲不太公平啊，不太公平，而且就人数来讲也不太公平啊。这个约旦河东不过是两个半支派的人嘛，那约旦河西还有九个半支派的人，就人数来讲好像也不太平均哦。但是你要想到一个原则哦，耶稣基督啊为了寻找那一只失丧的羊，就撇下那99只了啊。还有你要知道耶稣讲一个浪子的故事，当你想到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约旦河东这两个半支派就好像是在远离神的地方，你远离神啊，其实神还是纪念他们，神看以色列还是一个义啊，神还是纪念他们，神还是思念他们，所以神也不偏待他们，所以神越要给他们三座陶城啊。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圣经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哦。所以有时候不是按照平均来分的，真的不是。好，再来我们讲到这个陶城啊，设立陶城，你可以看每座陶城之间的距离其实大概都30迈左右，其实靠说真的是蛮接近蛮接近的，也就是你要进去方不方便，也还蛮方便的。陶城的作用是什么，就讲到这个罪的问题。那有一些杀人呢，杀人又分两种，一个是故意杀人，一个呢是不故意杀人，就是误杀的意思。那个故意杀人有犯罪动机的，以及犯了罪之后不悔改的人，这些人神哦绝对不以那个有罪的为无罪了，杀人的必要致死他。你故意杀人的，你即便逃进逃城都没有用，逃进去也要把他抓出来致死他啊。那有一些人是误杀的，比如说拿砍树的时候，一斧头不小心那个斧头断掉，那个就飞出去了，一飞出旁边刚好就打中人，把他打死了。我没有，我在砍树，对不对？结果打死人了，是犯罪，是犯罪啊。但是这是过失杀人，他不是本意要这样子，那怎么办？那当然被杀死的家人当然要找他报仇嘛，对不对？想要杀死他嘛，对不对？杀人偿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是故意的，所以他就可以逃。只要你有本事，只要你逃得快，进到逃城。那我们讲说逃城跟逃城之间距离不会很远，距离大家生活的地方不会太远了。然后你赶快逃到逃城里面去，你只要逃进逃城里面就不可以杀了，等于逃城变成你的庇护所。啊，这懂这意思哈？因为你不是故意的，但是如果你现在是故意杀人，你逃进去也没用，抓出来一样处死。可是你一旦是不是故意杀人的，好，而你也悔改了，你就赶快跑跑跑跑进去，那就得到保护。但是请注意哦，这个保护啊，不是代表你没有罪哦，不是代表你没有罪，你还是有罪的，只是你现在被遮盖。我们圣经讲说爱能遮掩许多罪，那个遮掩的意思是这样，你现在因着神的爱，因为你不是故意的，所以神有个怜悯在你身上，而你也愿意悔改，那你赶快逃进这里面来，神的爱就遮掩许多罪，遮掩就是不要让你继续杀人继续犯罪了，然后保护你。请注意哦，但是你还是有罪，你的罪让你不得释放，你不能跑出去哦。唯一的条件是说你在逃城里面可以保护你的生命，你生命是安全的，没有问题。可是一旦你离开逃城，你离开逃城，你被抓到活该， 那你被仇家找到，那个杀死掉，那活该，那没话讲。也就是说，你得到暂时的保护，可是你不得释放，不得释放，被罪辖制了，你被罪辖制了。这个逃城所预表是什么？基督啊，基督。好，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离开呢？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请看到这个，25节啊，25节，会众要救这误杀的人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就是他归入逃城啊，他要住在其中，直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他就可以出去，代表你的罪怎么样？完全一笔勾销。请注意哦，如果大祭司没有死，那个罪还是在，所以你不能跑出去哦，你跑出去稳死的。大祭司预表的就是基督，在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就把我们一切的罪怎么样？一笔勾销，神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理啊。旧约你看不懂，为什么要等到大祭司死啊？所以讲不好意思，有人为了赶快得自由，赶快每天祷告，让大祭司赶快死掉，不是啦，不是那个意思哈。其实他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保护我们啊，神爱我们啊，所以差派他的儿子。成为那个受这个代罪的羔羊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用他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这个是逃城啊，逃城。再来，我们看到第36章啊，很短啊，36章等于到最后结束了。36章很有意思，竟然结束在这个地方啊。36章在讲什么？哈，你还记得当时在这个分配那个地业啊，在数算人的时候，有一个支派啊，因为他没有儿子啊，所以他的那些女儿们就出来这个陈情。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当时就是马拉西支派的一个叫。做西罗非哈有没有？他有几个女儿哈、哦？他也出来了哈、哦，讲说这样不可以啊，我们这个地呀、啊，因为父亲死了，那没有儿子可以继承，那我有女儿啊，不能继承，那我父亲这一个支派那个地呀、啊，那个名字就不被纪念了啊、哦！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所以当时摩西也不晓得怎么办呢，就跟神祷告，神说纪念给他们啊。哦他的产业就是他的产业，他没有儿子就给女儿，没有女儿就归谁？归给他的弟兄。他也没有弟兄，怎样？归到他至亲的亲属。你还记得这个条例吗？好，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了。这个马林西斯派的，他说我们分的这个地没有错啊。好，那西罗非哈他的女儿呢，也得了这些地，也没有错。可是他们总是要嫁人啊，有嫁人才生孩子，才能继承产业啊。那如果她嫁给别族的，别个支派的，不是别族，别个支派的，比如说是马拉西支派，她就嫁给以法莲支派，那以后生下的孩子当然是以法莲的嘛，对不对？那以法莲支派等于就是这个地就要变成以法莲支派去了，那我马拉西支派的地不就没有了吗？减少了吗？这样不对啊，因为每一块地都是神给的。神的赐给的产业，你要保守它，你不能因为这样子就不见了。哎，就提出来了，哎，很有意思，这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好，神就怎么说呢？第五集哈，哎，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哈，第五节，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就吩咐以色列说啊，约瑟支派的人呐、啊，这个讲的是有道理。他说：“西罗非哈的这个女儿啊，他们可以随意嫁人，随意嫁人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要嫁谁就嫁谁，可以。可是呢，她嫁给同支派、同宗族的，也就是你是马拉西支派的嘛，对不对？那你只能嫁给马拉西支派，那就没有问题了。你生下来一定就是马拉西支派的。 所以神的产业就被保守下来。其实讲到一个保守啊，保守神的产业。当然有人就想说，那我明明喜欢的是马拉西支派的人，你要我嫁给一定要嫁给马拉西支派，以法莲，我喜欢的是马莲这个、不同支派的，那怎么办呢？那这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人的感情是需要被对付的。讲到这个，有人就开始觉得、啊、不公平、哦、怎么可以因为这样子啊那样子呢？这是最难的，对不对？人的感情被对付是最困难的。就好像你回去侍奉你的父母亲，耶稣说就让死人埋葬死人嘛，你听到也很不顺眼，对不对？很不顺耳，为什么？那就是体贴我们人的感情嘛。今天如果是为了神，我愿不愿意来对付，我愿不愿意放下我们感情，这就是一个顺服啊，这是一个顺服啊。所以这个利就这样定下来，你要就要嫁给本族的人，那就可以继承保守神的产业。所以你看民数记到最后就停在这个地方，保守非常非常重要，保守神的产业非常非常重要。那讲到属灵产业，那我们可以讲到我们的儿女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啊，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孩子们，你要保守自己的身份地位。所以民数记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啊。那接下来就生命记嘛，很高兴我们下一季啊，刘师母要继续讲生命记啊。我会讲另外的经卷啊。那今天也是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束啊。那之前有寄给大家这一份生命记的这个评估表啊，这个评估表不是评量我们怎么样了啊，只是说让我们知道说，哎，有哪些是不错的啊，那我们可以继续啊。那有一些什么地方可以稍微改进一下，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哈、啊，或者对装备中心有什么建议的哈、啊，也欢迎弟兄姊妹在那个回应表上哈、啊，尽情的发表没有关系哈、啊，好的不好的，那都会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好像是不记名，你也可以不记名哦，所以不一定要记名的哦。那希望你填好之后就把它送出来，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就是也点点时间哦，给大家分享或者一些问题的讨论，好吧？就请大家，如果你有什么要提出来的，就开一下你的麦克风。
对呀、啊，对呀、啊，对，就放在那个上面一样。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分享的？或者你读完立位，这个秘书记之后，有什么心得没有？
黄牧师，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哈，先想要要问一问哈，搞清楚一下哈。那个秘书记30章第3节，他这边讲跟女子许愿了，他这个约束自己，那约束自己是指的是什么？
不要随意许愿了，不要轻易出口了，啊，这个。就是要很小心啊，许愿要很小心，不要随你的情绪哈、哦。有时候我们一冲动哈、哦，有时候话会乱讲，讲得过度了，讲得过度了、哦、所以就是要谨慎我们的口舌的意思，不要冒失开口啊，是这个意思啊。
他、哦、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但是说像譬如说，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啊？譬如说什么样的这样子的？
你跟神许愿嘛啊、哦，哎，我把我的孩子奉献给说哈娜祷告好了，我把孩子献给你啊，对不对哈、哦？让他一生都服侍你啊，这个浓酒淡酒都不喝啊，终身不用头这个剃头刀剃他的头，比如说做这样子。可是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哇，一丝母奶啊抱在一起，就觉得两个亲的不可分开啊。奉献给神是到你看圣殿一送进去就是不见面的嘞，而且断奶之后，那断奶之后还很小啊，说真的，有时候。当妈妈的你就会舍不得啊，舍不得就一直把它留在旁边了。那你许的愿是要把它奉献出去，现在奉献不出去啊，人的感情很难对付嘛，就在这里了，对，我奉献不出去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冒失、贸然就失口了嘛，对不对、
OK， 非常好。然后那个另外那个31章40节这边有讲说，不是有32个人要归耶和华吗？而且那些都是女人嘛，没有出嫁的女人。
对，
然后我知道他这是怎么个处置法，是把他们烧掉吗？还是
哦，
怎么样？
没有，归耶和华哈，人不是这样烧掉的，属于神的。神如果把人烧掉，那叫金火，那是神最恨恶的罪。所以哦，当时迦南人被灭哈，也是因为这样，他把偶像啊，这个烧得红红的，就把自己的儿女啊放在偶像的怀抱里面烧死，那叫金火，那是很可怕的哈。神不做这个事，神是让他们来服侍他，就这破例了啊、哦。照理说，连以色列其他人想到圣殿里面，到这个会所里面哦，去砍柴挑水啊，这个他们都没资格的。但是因为他说可以归耶和华，他们就可以进去啊，挑水啊，服苦力啊。但是他是服侍神的、啊，是很多以色列人是掉口水啊，我连进去这个都没办法做的。但是他们就是归耶和华。哎，是这个意思啊、哦。
之前我还吓死我了，因
哎，
为
不
之
是
前
不
都
是，
是牛嘛，都好像那都是要烧掉的嘛，然后后面就
对，
跟着人，然后我想都是要烧
不
掉
会
的。
啦，神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啦，不会。归
OK，
耶
好。
和华是很荣耀的事情啊、哦。
然后，另外就是说，那个31章话不是说打仗嘛，然后跟米甸人打仗，然后把所有的男丁，就是还有以嫁女子都杀掉嘛，对，全部
嗯哼。
都要死掉嘛。可是我记得那个摩西的岳父他们是米甸人嘛，是不是
耶特罗，
这些
对，
人群当中应该也是包括他的这些亲戚了，应该是这样子，是不是？OK，好，那
但
另
是
外就。
神没有让他绝种哦，不要以为男丁全部杀光就绝种，不是啊，不会，他那个叫小的都没有问题的呀。
哦，那另外还有那个民数记32章32节啊，不，32章30节，它里面有说对，就是有关吕边加德，他们如果没有带兵进去的时候，耶和华还跟他讲说，他们还要承受那个迦南地啊。我是觉得这算哪门子的惩罚？如果
不带兵器进去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打完仗了，打仗一定要怎么样？带兵器吧，对不对啊？打完仗之后就不用带兵器了，代表他们愿意回来的话，愿意回来的话还是可以啊。可是他们还是留在约旦河东嘛，对不对？
对，那对啊，他就是说，他不是讲说，假设他们有带兵去打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就河东的那块地，他们就是可以给他们嘛。但是如果
对，
没有带兵去打的话，他们就要承受迦南的地为业。他如果都没有打了，然后耶和华神还
不是
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征战得胜了哈、哦，打仗才需要带兵器嘛，对不对？
对。
打仗才要带兵器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哦、
嗯哼，
前面29节说，如果是他对的是迦得跟流便的子孙了哈、哦，如果他们是带兵器过去打完仗的时候。他们会回来得河东地嘛，对不对？但
对，
是在河东地的这些人，如果他们向往约迦南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的话，他们不带兵器回来，代表他们已经得胜了。得胜了之后，他们悔改了，他们愿意回来的话，也是有他们的地啊，他是
哦
可以的，
，OK，好，
是这个
是
意
这个
思，
意
是
思。
分成两个来看，
哦，
哎，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有讲得那么细呀。
好，谢谢，非常谢谢您。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抱歉了，一下子把它讲了6章，因为后面都是一个重点，把它提出来就可以了哦，就没有把它花太多时间。好，那我想时间关系也差不多，哇，刚好10点半，太完美了哈、哦。好，我们做个祝福祷告哈、哦，那我们期待下次主入学我们再见了哈、哦。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啊，那我们这8堂课可以把。民数记啊，那把它看过一遍，分享过一遍，当中有非常多属灵的教导啊，真的是跟我们的一生的追求、走属灵道路都非常的有帮助。就求主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啊，好让我们真知道、真认识主你的心意，好让我们可以真的不要怕征战，乃是要靠着你征战得胜，进到神的应许之地。 得永恒的安息。谢谢主的恩典，也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爱慕你话语的弟兄姊妹，常常在生活生命当中都得胜。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